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雨夜。前段时间备受关注的泰米尔难民事件现在是已经退出了大众的视野。在六月初的时候呢，一个泰米尔家庭4岁的小女儿塔尼卡从圣丹岛移民拘留中心被紧急医疗疏散到珀斯接受治疗，之后呢，允许这个寻求庇护的家庭在澳大利亚重新定居的呼声再起。但是目前两个月之后，此事也是不了了之。而现今的澳大利亚政府又承诺要接收阿富汗难民，此事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结果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请到了传媒人卓怡来谈一谈她的看法。卓怡你好。
雨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卓怡，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澳大利亚政府接受阿富汗难民这个事件的背景呢？
上个月呢，塔利班组织占领了阿富汗，大批难民逃往了邻国。澳大利亚呢，将其人道主义的签证呢，计划提供了3000个名额，是专门针对那些现在在逃离阿富汗的人。那么政府将优先考虑已经在澳大利亚有家人的，还有妇女、女孩、儿童，以及像哈扎拉人这样受迫害的少数民族。不过呢，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并不是特别接受的难民。这3000人呢，是现在澳大利亚提供的人道主义签证的数量。根据澳大利亚政府的数据，目前今年提供了是13750个人道主义签证，这个数字呢比去年预算中的18750个人是有所减少的。因此呢，澳大利亚政府并没有超越低的这个难民的接受量，它只是为陷入了这个困境的一些阿富汗人留出了一个地方。
那也就是说现在政府只是在它原有的一个移民的配额中优先去考虑阿富汗的移民。
是的，是的。而且呢，政府现在虽然说承诺目前持有临时签证在澳大利亚的阿富汗人是可以无限期居留，但他们已经明确地表示这些人是不可以获得永久居留权。而且鉴于现在阿富汗危机，还有他这个难民的规模，人权还有难民的倡导组织，他们已经要求澳大利亚政府增加现有的人道主义接收的数量和规模。那特别是在澳大利亚的阿富汗社区也有类似的呼吁，他们希望政府呢能够尽快的做出承诺。
是的，就前段时间阿富汗的社区也是在阿德莱德的议会面前是做了一个抗议，希望政府去更多的关注一下阿富汗难民的事件。但是现在距离塔利班占领阿富汗已经是过去了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那目前呢，澳大利亚政府接受阿富汗难民的新闻的热度也是在不断的下降。当时明明有很多的新闻媒体去争相的报道，还有许多的少数群体和社区去来为阿富汗的难民发声，但是现在来看，公众对难民的关心程度已经没有开始的那么大了，而且现在的媒体上对阿富汗难民的报道也是越来越少。那卓怡，这个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来造成了目前现在一个结果呢？
我觉得有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第一呢，民众总是很容易遗忘的，他们不会持续的关注某一件事情。首先新闻它之所以叫新闻，它就是因为够新才能够吸引更多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很少人他会持续的关注某一个单一的事件。那无论这个事情呢当时哈是多么的惊世骇俗，或者说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让你义愤填膺，但是过一阵子呢就会渐渐的遗忘，或者说失去了对这个新闻的兴趣。不是说大家记性不好，而是说每天我们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每天都有更高热度的新闻来覆盖之前的新闻。大家只是可能平时看新闻都是在手机上啊、电脑上啊随便的浏览一下，纯粹打发一下时间而已。就无论说它是发生了多么大的事情，过几天之后大家都会忘记。
只能说现在的社交媒体是非常的发达，大家每天都是被无数的新鲜事件来去包围，可能对某一项新闻的热度就不能那么的去关注了。
是的，是的，因为新媒体的目的啊，最主要的还是吸引眼球、吸引流量。那么对于媒体工作者来说，追踪一个单一的事件，他付出的时间成本还有精力实在是太高了，而且他又不能保证追踪完这个事情之后他的观众会不会还是像之前一样多，所以说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很少很少的新闻媒体会干。 那与其纠结一个单一的新闻事件，还不如挖掘更多的新鲜事，这也是媒体工作者的常态。
嗯，
那我们看到在网飞上面的一些悬案啊、凶杀案的那些纪录片，它背后都是有好几个记者呀，或者是一些媒体的，他们真的是坚持了几年，甚至是十几年，就为了这一个事情。所以可以说，真的是很少媒体工作者会愿意为了一个事情付出这么多。
嗯，可能很多时候也就是跟着热点来跑吧，虽然说这个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也会对很多新闻当时的对象造成一个影响。我们再说回阿富汗难民的事件，就阿富汗难民这个事件来说，为什么现在媒体上的呼声越来越小了呢？为什么公众对阿富汗难民的讨论和关心也逐渐就没有了呢？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只是一个看客，对于这个事件来说，我们跟阿富汗的难民群体，我们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可能在澳洲的阿富汗群体对他们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利益关系，但很可惜的是，在澳洲他们只是一个少数群体，声音实在是太小太小。那么对于澳洲的主流媒体来说，他们很少会对少数群体的事件追踪报道一段时间，而且特别是现在都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了，在这个公众对他们的关注啊，已经没有像之前这么火热了，之后报道随着时间也会越来越少，最后就会不了了之。
嗯，而且不仅是阿富汗难民这一个事件，还有泰米尔难民家庭，这一些所谓的少数群体在新闻上所占的热度时间都相对来说比较短，是吗？
澳洲目前还是以白人群体为主的，所以说少数群体它本身就不会受到主流媒体太多关注，而且它本身能够获得的关注量其实也是很少。它一开始之所以能够吸引到这么多主流媒体啊或者本地人的讨论，主要的还是因为当时的媒体为了吸引眼球，战争、难民这些关键词其实都是非常能够吸引大家的。
嗯，那除了你刚才说到的少数群体时间还有更高热度的新闻之外，现在很多社会新闻就最后不了了之，还有什么原因呢？你觉得？
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资本的运作，或者说是政府的压制。
嗯，
这个就让我想到了在国内今年七月的发生的这个林生斌的事件。那么他当时是从微博的热搜第一，小红书、抖音基本上你一刷十个帖子有八个都在讲这个事情的，到现在不到两个月已经没有人关注了。我看了一下微博，就算现在有人讨论，那也只是大概有几十个人回复，非常神奇。明明当时有过亿的讨论帖子，而且是微博第一的热搜，几千万的网民声讨，但是过了不到两个月这个热度已经消失掉了。
嗯，那卓怡，就你来看，林生斌事件跟阿富汗难民的事件会有一个可比性吗？他们关注度下降的原因会是一样的吗？比如说你之前说的阿富汗难民的热度下降，可能有一个他们是少数群体的关系，那林生斌事件是同样的原因吗？还是会像你说的是有一个资本运作的问题？
阿富汗的话可能更多是因为他们本身是少数群体，他们的声音太少了，以至于不能被主流媒体听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对他们的关注也没有这么大了。但是林生斌这个事件反而是非常多人关注他，但他却用了资本来压制了整个新闻。因为首先林生斌他选择公布的时间非常好，他是在6月30号的晚上公布这个事情，当时国内大家都在关注的是中国的建党节，所以当时大家就会觉得可能早期就不太会有太多的新闻来讨论它，可能后面就会有了。然而一直到了后面，林生斌的事件都被压下来了，所以大家才猜测他是不是花了大价钱聘请了专业的公关团队，就连曝光的时间呢都选择好了。没过多久呢，吴亦凡的迷奸未成年的事情就被爆出来了。那么跟林生斌他一个普通的人相比哈，一个顶流的明星肯定就是大家更熟知，更容易引起大家的吃瓜讨论。那所以呢，林生斌的事件就是被压下去了，而且吴亦凡他这个事件呢到现在呢也是同样被压下去了。因为吴亦凡他之所以这么红，是因为他背后有各种像金圈、港圈这种资本一直在运作，一直在推他上去，然后来以此来赚钱。那现在他被人爆出了他迷奸未成年之后，那么他背后的老板就赚不到钱了，所以他背后的老板就一定会要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到后面他的新闻有一段没一段，有一段没一段，就是因为引起讨论了，他背后的资本马上就把这个热搜撤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嗯，小小的一个消失的新闻背后还是有非常多深层次的原因来供我们思考，去供我们探讨的。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事论事的话呢，阿富汗难民的事件其实跟资本的运作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本身是少数群体，跟澳洲的这些主流的媒体啊或者是本地人啊，其实他们都没有直接的这个利益关系，而且每天又有不同的新闻，又有更高热度的新闻不断的出现，所以大家才会容易遗忘，这也是很多新闻的常态。
嗯，有的时候虽然观众遗忘了，但是处在新闻中的群体还是切切实实的在继续着他们的路程。那今天呢，是特别感谢卓怡来为我们点评新闻消失的相关问题，谢谢卓怡。
也谢谢雨夜。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